好，我们往下来啊。若有诸法相，应有于外事。你看，这又是凡夫见，是吧？说如果一切法的法相啊，应该都有外境。哎，你看诸法相，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的颜色啊，应该有于外境，应该是在外境的基础上有的，有于外，在于是不是在吗？在外境基础上，我们才产生法相的。意思是说，有这个客观存在的桌子，外境客观存在，我才能看见它的颜色，摸到它的感觉。哎，这是诸法相。说你要是升起法相，都应该有于外事，就是是在外境的基础，客观存在的基础上，才应该有你看到的主观感觉的话，以无外分别，离心更无法。如果你是这样的邪见的话呢，佛说呀，因为没有客观外境，你分别的客观外境，你看他是译的不好，因为实际上没有你分别出来的那个客观外境，所以呢离了你心呐，再没有别的东西了，就是你在那分别，就是一个心。哎，这个译的是对的，这个宋的意思是对的，就是用他理解的不好，所以他用词就不好，你就不容易看出他意思来。再概括一下啊，如果是你认为梦中的法相应该是有客观存在外境的基础上，我才能够应该升起这些相的话，那我现在给告诉你了，说讲这个道理，因为没有分别出来的外境，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外境，所以呢你的心升起来的就是虚妄法。哎，离了心就没有法了，只有一个能分别的心，没有所分别出来的法，为是无境。哎，于无始世间无有外诸法，以心无声音而见于外意。于无始世间，那就是梦中，无始生死长梦里头，无有外诸法，没有心外的一切法，这是佛说的啊。梦中没有心外的一切法，没有客观存在的外境，以心无声音，因为你的心没有升起来的音，因为这个心没有对境嘛，你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是吧？没有对境，你心在那生，那不是瞎生吗？以心无音生，而见于外意。硬讲吧，就是说因为梦里头没有客观外境，心外无法，所以你心没有升起来的原因，没有因缘，因为你心什么都看不到，什么都想不到嘛，心没有对境嘛，因为心没有声音，就应该心升不起来，而见于外意，就是说不通了，你心无声音，你就不应该见外境，是吧？不应该见外意。这个因为有其他版本，这个意思我们知道，佛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梦里头没有外境，没有心外一切法，心是没有声音的，所以呢它生不起这个，应该见不了外境。好像上边一个意的就是你怎么能见影像呢，就是应该是你见不到影像的，他弄了一个能见而见于外意。如果硬讲的话，那就是说当成邪见，那就是你心本来是没有声音的，但是你说你看见外境了，那不是瞎掰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反正这个意思我们能理解对。哎，你只能这么读，是吧？而是个转折，说本来心是没有声音的，应该梦里头的境也没有，心也没有升起。哎，而见于外意，但是你说你看见外境了，那不是瞎掰吗？是不是？也可以弄一个反。下边啊，若无因生长，兔脚亦应生，这很好理解吧？如果没有因，上边刚说了，梦里头没有境，你心没有声音，如果心没有声音，它就能生，若无因就能生心的话，兔脚亦应生。你没有因，心就能生东西，是吧？那你兔脚也是无因，你就应该能生兔脚。以无因增长，云何生分别？因为没有因，你的心生，那就只能生分别了，是吧？云何生分别？这个不管它了啊。我们读那个就是译的好的，能够说通讲道理的。这个道理我们也知道，佛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是无因， 你光分别就能分别出生出东西来的话，兔脚也就能够生了。你无因生东西，生出来肯定生不出东西来。哎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下边啊，如现在无法，如是本亦无。如果现在心外无法的话，没有客观存在的外境的话，如是本亦无。像这样的话，这个人用词不好，他前边也用过这个本，就不好理解。这个本是指那个本来过去的意思，根源的意思，就是前边的原因的意思。哎，本来就是过去，前边那个不是就意说你现在没法，你过去法也不可能有。哎，因为你是根据现在的感觉推论有，现在有你才过去可能有，你现在都没有，你推论过去有，那根本就不成立，是吧？过去要是真的有的话，你现在就应该能看见，就应该有。说现在心外无法，这个心没有对境的话，如是本亦无。像这样的话呢，那就是过去也应该是没有东西的，因为你没看到任何法的自性嘛。无体体合合，你那个无体，你现在一切法都没自性，没有它本身。无体体合合，没有东西来合合，没有东西做因缘，没有东西能合合出东西来，云何心能生？你心怎么能生呢？意思就是梦里头没有真心生起来，你生起来就是妄想。真如空实际，涅槃即法界，一切诸法生是第一法义，完全一反了，是吧？真如空实际，涅槃即法界，都是画等号的无为法，都是什么？都是一个真理，什么呀？就是一切法空。前边那个意的是这个一切法不生，是吧？结果他这一个一切诸法生是第一义法，这不是完全颠倒了吗？如果梦中一切法生是第一义法，那我们所有梦中的连所有畜生都是证到最高境界的法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看一切法都是生，我也生了，你也生了，是吧？一切诸法生，整个大颠倒。你说这个可能这个楞伽经是确实难学，确实难看懂，或者说这个梵文的那个意思啊，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猜测了，反正肯定是错的，是吧？人家别人都译的是一切法不生是第一义法，就是梦里头什么都没生出来，一切都是无生法，这是第一义法。最后我们是证无生法人，这好，这是说一切法都生了，那我们成了证生法人了，是不是啊？证生法人我们就不用证了，我们现在都证到一切法生了，是吧？我们现在都是佛了，都是最高境界了。所以你看他整能够颠倒到这种程度，只能说我们得体会这个翻译的困难。再一个就是证明三十了义法确实不好理解。有的师兄可能说，我刚听了几个月，我刚一听我就觉得说的对，我就理解了。只能说明你前生啊这个熏习的多，只能说明这个善根好，只能说明这个。你看这么大的法师义都硬给义反了。这一般说笔误的可能性很小，因为那个翻译都不是一个人，前后都互相这个校对检查什么，还要讨论，还要讲《易经》的时候，一般都讲，都在那讲这个梵文什么意思。大家，《易经》场就是一个弘法的道场。你看，都有这样的颠倒，所以我们学法呀，一定要认真，而且这也说明什么呀？千万不要认为你学懂了，就是。这才学了几个月啊，甚至学了几年，就觉得我懂了，要反复学，要反复学，刚才说有的人真懂了，真学懂了，他就看懂了，他看经就能看懂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说从来没有这种法喜啊，看什么经都能看明白这个意思，能听懂佛说的意思了，很高兴。这样的人不多，这样的人不多。这就是凭什么呀？就是凭这个前生的善根，这是绝对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前生没学到这份儿上，你这一生是不可能这个就是一下子就看懂了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末法这个善根少好的呀很少。好，最后一诵啊， 凡夫堕有无分别因及缘，无因本不生，不知于三有。简单吧？凡夫梦中的傻瓜就堕在有无见中，整天在这争吵有无分别因及缘。哎，你看我们现在末法众生就是天天在这儿啊，什么都是有啊，然后这个当然他也知道有无的东西。哎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我们是正见，他就说没那回事儿，我们才是正见，我们全是正见，你们那少数人都是邪见，没有你们那号的正见，是吧？没有我们这样的正见，有他那样的正见，这也是有无，是吧？分别因及缘，认为呢梦里有因有缘，有因缘和合，有十二因缘，有五蕴，有十八界，现在你看都是这样讲，是不是啊？佛说五蕴皆空，就是这个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有，都是有，都把空颠倒成有来讲了，分别因及缘，是不是说的这凡夫啊？无因本不生，佛说梦里头没有因，没有缘，没有因缘和合出来的一切法，什么五蕴十八界十二因缘，无因本不生，都是无生法，梦里是空，根本就没有因没有缘。哎，所以说那些分别因及缘的什么呀，不知于三有，他不懂什么是三界，他不懂什么叫不知啊，就是他不知道这个三有啊是生死常梦，他不知道真相。哎，不知道真相知道什么呀，就知道邪见，是吧？所以现在末法就叫邪说横行，哎，就是大家给颠倒讲佛法，讲的就没有正见了。好，下边谭先生的啊，谭先生的呀，这个这回啊，谭先生译的又高兴又不高兴。高兴的是什么呀？他发现这里头好多句子呀，就是说的他的观点。哎，不高兴的是什么呀？他发现他赞成的观点，佛都是否定的，佛说的观点都是跟他相反的，所以这个里头啊，译得更乱。因为什么？他是目的非常明确，他就是要把《楞伽经》译成，把这个唯识无境的《楞伽经》译成无实有境。哎，我们下边就可以证明。有人说他怎么敢这么颠倒啊？嗯，他就是这样颠倒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看下边我们来学他这个怎么译啊？先看第一颂：然而若无实外境，唯心则亦当非有。无境如何能有心？是故唯心不应理。这段话，这个我们来先读他的意思啊。说这就是给佛提问题了。说我有问题啊。说你如果没有真实存在的外境的话，你那个心也应该就生不起来了。哎，因为心没有对境，你心怎么看怎么听啊，怎么想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没有看没有听，你也没有想的材料啊。就是说没有真实存在的外境的话，你那个心就应该也是没有的，生不起来。无境如何能有心？这个很有道理，这梦中人都这样想，是吧？你心就一个心，心没有对境，心外无法，你分别什么呀？你生不起，无境如何能有心？是故唯心不应理。所以呢，你说这个唯心，三界唯心，哎，不合道理。这个呢，这个他在后边打了一个注释，是160。这个注释的内容我给他移过来了，内容就是说此为正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呀是跟佛辩论的对手，就是是反面观点，就是这意思，这是跟佛争论的。哎，不是佛说，就是这样。下，哎，下边这个564颂同下边这个也是正论，这两个都是佛的对立面，是邪见。哎，这个564是这个颂子的叙述，那上边那个颂就应该是563。这个160跟在这个颂子后边这个是注释的序号。哎，你在他后边找160，就注释就找到了。他这个注释就是说此为正论，下边一颂也是正论。哎，就是说是反面观点。但是你看这个，他实际上他心里最赞成这个了，因为他批唯识就是这样批的。他说必须有离心外境，你必须有客观外境，你心才能升起啊！无境怎么能有心呢？这正是这个应成派批破唯识的观点。哎， 但是呢，他不得不写上说此为正论，这是跟佛这个敌对的人的观点，哎，这是错误的邪见。实际上后边他就极力的要把《楞伽经》译成就是有外境，你看啊，他后边他就要译。来看第二颂，还是正论啊，所缘外境为实有，人使能有心生起。你看译的多舒服是吧？你这个所缘的外境必须真实存在，人才能够哎有心生起。若无因，则心不生，是故唯心不应理。啊，他译得很舒服，他根本就译不出这个反面的意思来。实际为什么？他认为这就是真理，哎，这是对的。然后看佛的回答啊，我们说一下啊，他这个错误在哪呢？就是这个人呢，他不懂这个分不清梦外梦里的心。梦外的真心是存在的，那是佛说三界唯有心，是梦外真实存在的这个真心，正在做梦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是唯心。哎，这个梦中人呢，他反对这个唯心的道理是什么呢？他把佛说的唯心当成是梦里的心了。他说你梦里的心没外境怎么能升起呢？你必须有真实外境才能生心呐，所以心跟境必须同时有。若无因则心不生，是吧？无境如何能有心？哎，必须心境同时有，这是他的这个谭先生的真实想法。哎，所以他是是故唯心不应理，这是他的应成派的观点，就是说你唯实是不成立的。哎，你唯的那个心，他也知道那个心是说梦外的那个阿赖耶识真心。他说你那个阿赖耶识不许有，哎，没有那个梦外的心，就是梦里的心。梦里的心跟梦里的外境都是真实存在的。他是这个观点，他是凡夫见。看他，我说他难受，就是他赞成这两颂，但是呢，他又不得不标上说这是邪见，哎，但是后边呢，他还非要把这个邪见说成是正见，你看他怎么译啊？然而真如与唯心，智者教法之行径，你看这字儿多了就清楚了，是吧？大白话一样，说前边这个说这个道理啊是不对的，哎，然而就是转折。说真如与唯心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说了，唯心就是唯实，然后真如就是梦中一切法空，唯实无境，哎，这就是唯实与无境呢，智者教法之行境，这是智慧有智慧的人的教法，他行的境界，哎，那个意思说众圣所行，哎，就是众圣他们修行的境界就是唯实无境。若能通达我所说，于此不遮亦不许，改变了，就是上边没动，哎，唯识无境是智者教法之行径，就是说有智慧的人，注意他这个智者其实也偷换概念了，人家说的是圣者，因为智者呀有可能解释为梦中法，因为他认为只有梦就是真实，没有梦外法，哎，所以他这个就是说你智者教法之行径啊，你也不一定是对的，哎，他把这个，但是你要是译成圣者呢，他就很难这个反驳了，是吧？圣者是见了真实的人，哎，你不能反驳，所以他这里头都有偷换概念。下边这一句完全偷换，人家别人译的，我给三个译本我都给放在下边。你看，先说他译的啊，若能通达我所说，于此不遮亦不虚。他说是，如果懂了我的人。对这个上边这个于此，对上边这个唯识无境啊，不遮亦不许。不遮是什么呀？就是不反对，遮是遮前，是否定，说对上边这个也不否定，亦不许就是也不同意，也不允许，就是我也不说对，我也不说不对，哎，这个观点呢是正确的。他说若能通达我所说，说你学懂了佛说的法的话呀，上边这个唯识无境啊，就是也不反对也不同意，唯识无境，把这个唯识无境译成了什么呢？译成就是说佛对唯识无境是也不反对也不否定也不允许，哎，就是也不赞成也不反对，哎，这个意思，这就给他反对唯识无境，不许有阿赖耶识，必须有离心外境，就留下了这个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因为佛 对为师无敬没说，也不反对，也不赞成，哎，那我就可以这个反对了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其他三个译本，其他译的唐本译的什么呀？彼非解我法，魏本译的是彼不解我法。黄先生的这个我带全了，第一句是真如和唯心是圣者的事物法门，很清楚是吧？唯识无境是圣者正道的境界，说存在不存在不通晓我的法门，哎，就是反对唯识无境的，说梦中啊有的东西有没有的东西，梦中有无，这是不通晓我的法门，这是黄先生译的。那个唐本魏本都是这样，前边也是都是说这第二句那个人呐、啊，他没听懂我的话，哎，不解我法。但是这个谭先生译成了说我听懂了，哎，佛对这个唯识无境是不反对不赞成，哎，直接偷换这个偷换概念，跟人家三个译本，人家三个译本非常一致，他这完全这个不一致，哎，就这样偷换，就这样篡改。这古代人译的两个本子，现代人译的一个本子，啊、嗯，他那个本子应该是跟黄先生一样的，哎、所以你看，这就是整个篡改，现在还篡改了一半，就是说我对唯识无境呢，我也不反对，我也不赞成，而且说是佛说的，佛说就是唯识无境这个圣者所生境啊，我不反对，也不允许。这是一半，哎，还没表态，后边就表态了，我们接着来啊。由于能取与所取，因而此心得转起，此即是为世间心，与此唯心不应理。你看他译这个话，与此唯心不应理，老是说这个唯心呐、啊、是没道理的，哎，他就当成正见来译。这个话呢是佛说的，但是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说的是你要是认为有能取的人跟所取的法，因而此心得转起，就是梦里头啊有人有法有心有境，所以这个心才能够转起，才能够升起来。此即是为世间心，这是梦中的心，这是假心，这是邪见，这是梦中人凡夫的邪见，认为梦中有能取的人有所取的法，与此唯心不应理。这个咱们不管他，就是说这个梦中凡夫的这个邪见，认为梦里有人有法有心有境，这个跟佛说的唯心呐、啊、是相反的，哎，跟这个佛说的唯心是相对立的，哎，是邪见，是这个反对三界唯心，反对佛说的这个唯识无境的，哎，这个意思很明白。但是他从这个行文上呢，给你弄成什么呢？于此唯心不应理，就是。对于这个前边说的这个道理啊，唯心是没道理的，实际上这就造成一个可以解释成，就是说唯识是错的，人家这个有能取所取心才转起，这个世间心是正确的，是正见，它就可以造成这种这个解释的可能性。再往下来啊，说是不是最后把唯心推翻了，非要认为有客观存在外境啊？咱们往下看啊，类如身姿住处等，当其如梦而现实，此一二心性而见，这个见也可以现啊。然而心则非二相，这个没问题。就是说，类似像灵魂、这个身体、是气世间物质这些东西呢，当其如梦而现实，他们都像这个梦幻泡影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。此一二心性而现，就是说这个梦里的人法，梦里的心境啊，都是一心二性，二心性而现的。什么叫二心性啊？就是二心，哎，就是这个心的分别，都是依据心的分别，你才能说梦里头有人有法有身有什么姿这些东西，哎，都是分别出来的意思，就是。然而心则非二相，但是呢心没有二相，那就是说你前边这分别都是错的，是吧？这个没有问题。下边一个啊， 此譬如刀不自割，如指不能自相触，心意不能见自心。他少了一句，后边说是亦如是，就是说这个心不能见心，就像前边这两个比喻一样。哎，这个就不多说了，说一下这个讲这个心不能自见的意思是什么，就是说你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心呐，不是真心，只能见假心，只能见梦，你心见不到真实存在的心自己。哎，真心不能见真心，这个意思，只能见假心，也就是说梦中见到的心是不存在的，是妄想。哎，好，下边一句啊，当于无相境界中无他亦无其相续，我们看他下两句啊，无边际亦无一他，无无法无二种心。这个颂的意思我们已经很明白了啊，就是说如果没有影像的话呢，就没有升起这个梦境影像的心，生这个梦境的心也就没有了，也没有遍际值，也没有一他起，就是遍际值就是梦境，也没有那个升起梦境的心，也就是能所双亡了，哎，无智亦无得了。这个时候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个不是上边一个古本译出寂静来了吗，就是涅槃了，就是涅槃的时候啊，既没有梦境，也没有生梦境的心，都停了，无智亦无得，已无所得故，所以呢无无法无二种心，就是梦中法全都空掉了，梦中的佛法，梦中安立的真理，梦中安立的真这个唯识的模型什么全都空掉了。哎，这个颂的意思是很简单的，是吧，我们这个为了证实这个意思，我们复习一下其他人的啊。唐本，无有影像处则无一他起，你都没梦境了，当然没有那个能，注意啊，是能做梦的心没有了，就是那个正在生梦的心没有了，忘记性亦无，无法而心静，那样的话就是梦也没有了，心也没有了，就是梦永远跟梦这个远离了。哎，魏本意的是非他非因缘分别分别事，就是没有人没有法，没有能分别的心，没有所分别的境，是吧，这个他那个事就是境，无法结二心，寂静无如是，就是梦中的一切法，连非法带佛法带心的分别，到了正涅槃的时候没有像这些一切法了。哎，很简单，这就是正到这个五蕴皆空。哎，是这个黄先生的啊，在无影像中没有一他缘起。哎，就是在你没有梦境了，你就没有正在生梦境的那个心了，妄想的事物无法和两种心。他这就是无法和两种心，这都是妄想的事物，意思都就没有了。这个实际上这个颂的意思很简单，我们来看他这个意也没就改了一个字儿。你看啊，当于无相境界中没有梦境了，无他亦无其相续，这个无他无相续本来是什么意思啊，是无人无法，是吧，哎，是人法皆空的意思，但是他就在这个相续这个词上呢，这实际上不是相续，就是无人无法。哎，你我们刚才读了其他的，无分别事儿，是吧，无因缘，非他非因缘，没有人，没有因缘事，没有十二因缘，没有这个法，是吧，这个就是法的意思。但是他这呢来换了一个相续，我们看他怎么换出来的，他为什么要换，他在这有个162注释。哎，我把他这个整个注释都给搬过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唐未译此句，他说唐啊没译这一句，这是胡说，人家唐本译的是无影像无一他起，忘记性意无法而心静，人家也是根据那个，不管他了啊，他说唐未译此句。哎，未译非他非因缘，哎，有这一句，此中他范为这个，此意可解为无上，就是这个他人，这个当人讲的，没有人没有法，是吧，这个人，他说这个词啊可以解为无上最胜相续。哎，把本来人家就是说无人无法的人，哎，他给换成了无上最胜相续，这就是根本没有的意思。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，你看啊，范围，哎，这个相续本来是这个字，故此句实指无有无上之他力， 以及其延伸之利用。不管他把这个他译成相续还是什么，还是无他，还是无这个相续的。你看他说此句实指无有无上，就是后边的东西是没有的，他说的这个无上最胜相续都是没有的。哎，他也承认实指无有后边无上之他里等等啊。接着你看啊，又他说在接下边啊，如果连着下边译出来呢，则可译为无上续。哎，无上又跟后边弄成无上续，这实际上根本都是没有的词儿。无上续为方便，故于圣意为无有。由此句可知无上续之成立，当在结集本经之前，故传龙树修密续，未为无句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看这一句啊，实际上可以译成无上续。无上续就是续是这个密宗经典，所以啊这个楞伽经里头啊就找到了有无上续，所以说那个龙树修过密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哎，在楞伽经里头找到了一个说非说龙树修过密，怎么找到的呢？把这个他字儿，本来这个他佛说的是非他无他是没有的，哎，他不管，把这个非这儿他还承认说只无有这个东西。后边一连译呢，把那个他应译成无上续之后就说你看，哎，有无上续了。你即使换成无上续，佛也是说的没有这个东西，是不是啊？更何况你有什么道理把他换成无上续？你看这换的这个过程毫无道理，硬在这个楞伽经里头给密宗找根据啊，未为无据。哎，不是没有根据的，我在楞伽经里头找出根据来了。你看看他为什么要译楞伽经，哎，就是为了把楞伽经讲成什么呀，是符合他的观点的，哎，硬这么改。具体这客观这个在这放着，大家去评论，大家去听去想，不管他了啊，就这样。哎，就是说你换了这个词儿，佛都是说的非他，没有这个东西。你看下边这句，他说此句实指无有无上之他理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可是后边又跟后边接触个序来，就说有这个东西。就说为了把楞伽经译成符合他的凡夫见，使用了极其无理的这手法。不评论下边啊，咱们把那个就是其他三个译本都拿过来了，都是清楚的很，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就完了，寂静嘛，寂静无如是，就是说你证到这个涅槃的时候，梦中什么人呐、法呀、能分别的心呐、所分别的境啊、什么无法而心，什么全都没有，本来很简单的一个颂子，哎，让他找到了，哎，说这个。就是找到了密宗，哎，这个就是楞伽经里头说有密宗，说有无上续。下边来啊，能生所生此二种，皆是自心之形象。你看这个字多了好，是不是啊？能生的心，所生的法，这两种就是人跟法，能生的人所生的法，能生的心所生的境，是吧？此二种，皆是自心之形象。都是你自己心生起来的一个样子，一个形象，行动的样子，哎，都是自心的这个妄想。诸法能生无自性，此乃我一密一说。就是说诸法生出来的这个法呀，它都无自性，说无自性的法还能生出来，你无自性的法就生不出来，你没自性生什么呀，是吧？没自性就没生出来法。你要是说我能生无自性的法，这你能生出一个没有自己的法来，那你生出什么来了？只生出语言来了，只生出这个分别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佛说啊，诸法能生无自性，此乃我一密一说。就是说我有时候也说这个你看梦里头有人有法，哎，就是虽然无自性，但是我也说他有人，就是生出了人来了，生出法来了。但是佛说呀，这是我一密一说，就是我有潜台词，我还有这个真相， 没说出来之前，我暂时这样方便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因为能生无自性，这话是说不通的，是吧？你没自己，我生出来了一个没有它本身的东西，那就是生出来这个东西之外，这个东西之外是什么呀？就只有它的名字，只有它的分别，只有它的妄想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呢，佛说，有时候我也说，就是你比如说跟小乘说法，就是有法无人，是吧？人空法，法有人无，哎，说法有。佛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我一密一说。为什么呀？小乘他这个根性太差，你给他说人法皆空，他不接受。哎，你就先给他说一个没有灵魂。哎，就讲那么一个一点佛法。哎，那个法也是没有，梦中都是空。这就是我暂时对小乘没有说出来的，就是来不及给他讲。你当时说出来，他不接受，先方便说一个法有。哎，这意思。”种种形状与境界，若由分别能生起，是则虚空兔角上亦应显现成镜像。你看，人其他人译的都这个都好，就是那个魏本译的不好。哎，这个宋的很明白，说什么呀？种种形象与境界，形状是指的那个像，就是色声香味触；这个境界是指的那个东西，哎，桌子、山河大地、男女老少。说梦中的一切法呀，若由分别能生起，如果分别就能生起梦中的一切法，山河大地、男女老少都生出来了，是则虚空兔角上，如这样的话呢，虚空跟兔角亦应显现成境界，也就应该成客观存在的了。哎，这道理很明白是吧？你我梦中的人就是这么认为吗？说我分别了，我分别了，人家就是真实存在。哎，分别能生起法。那个基督教说世界哪来的呀？上帝用6天是吧？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；上帝说要有水，就有了水；上帝说要有人，就造个人。就是上帝一说，这就是若由分别能生起，是吧？那上帝说要有光，这不是说吗？就有了光。那就是说，分别能升起客观外境，哎，这就是凡夫就这样认为。佛就说了，说你要是说有光就有了光，那我说有兔角就应该也就有了兔角嘛，是吧？道理很简单。下边啊，外境有法由心起，而此有法非遍计，然而遍计所生境离心即变不可得。这个话都没译错，但是呢。他这就这个他的理解，他用词造句，他的理解就变了，哎，就变成相反的意思了。我们来先来看这个颂的啊，说外境有的这个客观有的这个法，如果由心能升起的话，而此有法非遍计，这个有呢是客观真实存在的，不是分别出来的，不是遍计出来的。就是心能升起客观存在的外境，这个不是妄想，哎，非遍计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凡夫见，就是凡夫这么认为的。说外境，虽然我认识到外境是我心看到的，哎，是我心，看到的颜色，色声香味触。而这个外境啊，有的这个法呀，不是说就是妄想，它是客观存在的。哎，这个别的颂的也是这样译的。哎，这是凡夫见。佛说什么呢？然而遍计所生境，说但是你这个分别生出来的这个你认为真实存在的客观外境啊，离心即变不可得。说你在心外边你找不着，就是你要是不分别，你就连话都没有，连分别都没有。哎，离了心，你找不着那个说离心的外境，哎，客观外境找不着。这个宋的意思还是对的。你看这个。佛说的这么清楚的话，哎，就是说，凡夫认为他这个分别，他心认识到的那个外境啊，是真实有，不是是客观存在的，不是妄想。佛呢，就直接批判说，但是你这个遍计所生的境，就是你这个心升起的这个境啊，离心即变不可得，就是你在心外找不到它。心外你找客观外境，你能看见吗？你能摸到吗？ 哎，你看见的摸到的都是自个儿的主观感觉，你哪能找证明说有离心的外境啊？你找不着，哎，不可得，你连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，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。你比如说客观存在的物质，客观存在物质什么样啊？有人说就是那个基本粒子啊，基本粒子什么样啊？还不是你脑袋里想的一个颜色呀？你找着了吗？科学家还不是用那个录像用录音啊，那对撞机这样他能看见粒子吗？他还是在那录像看那个颜色，他猜说有客观存在物质，他也看不见，就是谁也看不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。离心即边不可得，就是这个外境是找不着的。这个送的这么清楚，哎，他在这加一个注释，163注释啊，他注释说什么呢？辨别为实无境，一切为心造，唯心自现，三层次本送为一重要抉择，下来即作诠释。打了个埋伏，说什么呀？说这个他这三层次啊是他的见解，他理解。我一会儿再说啊，说这个送的呀就是一个根据。根据这个送子，我就能解释出这三层次来。我给你说一下他这三层次是什么意思啊。他说佛呀，第一层次他说唯识无境，他说你不承认不行啊，那整个楞伽经整个这个大乘经典都在说唯识无境，你不承认不行。哎，他说佛第一层次啊说唯识无境，然后佛到第二层次啊就不说唯识无境了，哎，就要进一步说一切唯心造，说这个一切唯心造跟唯识无境不矛盾呐、啊，说就是只有心，哎，一切唯心嘛，就只有心，在那造什么呀？造外境，造梦想是吧？做梦，在那分别，在那变计，在那颠倒梦想是吧？还是只有心在那妄想，说意思还是唯识无境是吧？但是他就把这句话他给你解释成什么呀？说一切唯心造，他就造出东西来了。这第二个步他说这个就否定了唯识无境，就是又有心又有境了，境哪来的呀？他说是唯心造的，哎，心能造出来，然后说唯心造，这也没说造境啊。哎，他说你再看，说那个楞伽经里头到处说呀唯心自现，哎，唯心自见，说唯心自见还是唯有心你自己显现出来的梦境，你自己见的梦境还是唯识无境啊，就这是我们正确的理解。但是他呢就说这不一样，这三句话的意思不一样。这第三层啊就看见了，就我看见就是有了，唯心自见就是我见到的都是有了，哎，就成了又有心又有境，把佛说的梦外存在的真心唯心就给变成了梦里的心，然后梦里的境也就有了。虽然佛一直说无境，没说见到境，但是他说你看说了一切唯心造，见了造什么呀？那就造出境来了，见就是见到境了。哎，他说三个层次啊就变成什么了，唯识无境就变成了又有心又有境，而且都是梦里的，他是这样理解的。哎，他的根据是什么呢？就是根据刚才这一诵，刚才这一诵能不能这个理解出这意思来呢？根本没有这一点意思。你看啊，因为什么？第一句是凡夫见，我没说嘛，他把这一句他就理解成佛见，哎，所以就是说就跟那个前边他写了正论说这是凡夫见是错误观点，实际上他就是要证明那个是正确的，唯识无境是错误的。你看这个第一句是凡夫见，说外境有法由心起，而此有法非变计，这是凡夫认为的。这个你可以，我们下边马上就跟那个另外的版本来对比啊。这个是凡夫见，哎，就是说认为客观存在的外境虽然是我心看到的，但是这个外境这个有法呀，不是说就是只是我的这个主观感觉，只是我的这个主观认识，它不是，它是客观存在的，这是凡夫见。佛呢不同意这个，佛说然而，就是说转折，说你遍计生的那个境啊，离心你就找不着，就只有心，哎，心外无法，你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境找不着，这是前边凡夫见后边佛批的。我们来看其他译本啊。唐 以境从心起，此境非忘记。哎，就是说这是那个跟着上边那个梵文见说的，说因为境这个因为境是从心升起的，这个境呢就不是虚妄嫉妒，就不是妄想出来的，这是客观存在的。佛说呢，然彼妄寂境离心不可得，说你说它那个客观存在啊，但是你离心的那个外境你找不着，还是只有心没有境。哎，再看魏本啊，若有诸法相应有于外事，这是这个佛来重复凡夫的观点，说如果有一切法相，就是说如果梦中的一切法相都有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哎，都是主观感觉都有，应有于外事，那就应该有客观存在的外境。因为什么呀，你认为颜色是有，颜色是有是从哪来的呀，你因为这个梦里头客观存在颜色，哎，所以我一看呢，我才主观才升起我的颜色，哎，它有客观存在的，客观存在的声音，客观存在的感觉，哎，所以说你要是认为有色声香味触法，佛说呀，那就应该有法啊，不是有色声香味触的话，有这个限量的话，就应该有客观存在的法，就是那个物质世界外境。哎，所以这一句也反过来证明什么呀？你不能说有相，哎，相也是空，要无相，哎呀，要实相无相，这才是真实相，哎。有时候说那个用相来空那个法，那都是中间的步骤。哎，再说一下这意思啊，说如果你认为梦中所有的法相都是真实存在的话，那就应该有客观存在的外境，哎，它才能引起你这些限量，是吧？以无外分别，离心更无法。但是呢，因为没有外分别，没有你分别出来的那个外境，哎，除了心之外没有法，离心更无法，就是离了心之后你再去找什么东西都找不着，唯识无境，都是讲唯识无境的，他就能给理解出三层次来，你说这不是胡来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告诉他离心更无法，唯识无境，是不是啊？心外无法，他就非要证明说这个，哎，弄就有境了，境就是客观存在了，硬给颠倒。哎，看黄先生怎么译，如果事物影像是心，事物并非妄想，他译的这个不好啊，他反但是意思对，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，这个影像是心，就是说是事物是我影像生起来的客观的那个，不是那个主观的限量，哎，事物影像是心，就是事物影像是什么呀，就是色声香味触嘛，就是五个限量，如果这五个限量是心生起来的，事物并非妄想，就是说你如果认为色声香味触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个物质就不是，不可能根本不存在了，因为如果梦里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，你心凭什么生起这个色声香味触呢，事物的影像呢，哎，这是凡夫的一个推理，他不知道实际上你记了好多梦的影像，有很多胶片，你就可以放出电影来，哎，这凡夫不这样认为，凡夫就认为必须有外境我才能升起主观感觉，就是必须有客观的颜色我才能升起主观的颜色，这是凡夫的想法，所以他说如果那个五个限量是心升起的话，那个产生这五个限量的那个客观事物也应该不是妄想，这是凡夫见。佛怎么说呢？说妄想的事物有别于心，不可获得，就是妄想的事物跟心呐是两回事儿。哎，就是离了心的那个妄想的事物，你都没有客观存在，找不着。哎，就是只有心没有境。所以这个宋子意思是非常明确的。哎，他就能依据这个说，本宋唯一重要抉择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宋子。说根据这个颂的呢，我就能证明有境有心有境，而且他这个有心呢，唯心自见，唯这个一切唯心，他就认为是我梦中的心见到了客观存在的外境，就整个把唯识无境就三个层次就给推翻了，一个层次推翻一个层次，哎， 最后就把唯识无境推成没有梦外的那个唯识，没有阿赖耶识。哎，梦里头既有客观离心的外境，又有能认识他的心，都跑到梦里，都真实存在了。无始来时轮回中，外境无处可成有，此间若无心长养，彼外境向云何起。无始来时轮回中，梦里头啊，外境无处可成有，佛说的多清楚是吧？离心的外境，客观存在的外境，客观存在的物质，没有地方能找着它，哎，没有外境。此间若无心长养，彼外境向云何起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心在这瞎折腾，你那个外境的那个相，那个就是颜色，那个主观感觉，怎么能升起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外境是没有的，客观存在外境是不存在的，只是你心在那儿瞎折腾，所以生起来一个外境的相。哎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心不瞎折腾了，你就连那个相也生不起来了。若无物而有生起，是则兔亦可生脚。哎，如果梦里头根本就没有物质，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，但是你认为呢，梦里头有。哎，有物质，是则兔亦可生脚。这样的话，兔子也能生脚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看见了，你就认为有嘛。哎，你看见兔子有两个脚，那兔子就真的有两个脚了。因为没有东西也可以生起东西嘛，就是分别就能生东西。哎，上帝就是，哎，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哎，那就是，一说就成真实存在了。这显然是说不通的，是吧？所以佛说呀，是故不应起分别，无中生有即如是。哎，所以你别瞎想了。哎，那是无中生有才是这样。无中生有，谁都知道无中生有是胡说八道，是吧？哎，无怎么能生有呢？你就是迷信上帝可以无中生有，是吧？若然现前无所有，则于过去亦无有。说如果现前你找不到的东西，那过去也应该没有。这很简单，你看都看不着，限量都找不着，你非推论说以前有现在没有，说不通，是吧？云何于无外境中原外境心得生起？这是佛的话。你怎么能在没有外境的梦中，你缘到了外境的心能升起呢？根本就没有，你心缘到缘外境心，就是你看到外境的心升起来了，怎么能升起呢？那就是证明什么呀？证明你在梦中升起的说，我看到外境了，那个心升起了，都是胡说八道，是吧？都是这个邪见。哎，真如空性与实际，涅槃以及彼法界，诸法不生而自现，第一义地之体性。你看他给加字儿了。人家别人译的都是什么呀？头两句就是都是无为法，都是真理，都是空性，是吧？都是空。第三句呢，人家都是诸法不生，是吧？都是一切法不生。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啊，你们自己去看，人家都是一切法不生。然后就说第一义地之体性，说最高境界的真理就是这样的体，这样的自性，就是最高境界的自体自性是什么呀？就是诸法不生。哎，一切法都没生出来。他在这儿给硬加一个而自现。实际上在唯识里头呢，说诸法不生而自现，就是这个法没生出来，但是呢你能看见，那就是什么呀？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，是吧？没自性。哎，那就是什么呀？电影、梦、幻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啊？都是这样。要不佛为什么说我们如梦幻泡影呢？那就是诸法不生而自现，就是虽然梦里头什么法都没有生出来，但是呢，哎，你这个自心能显现出来，好像生出来了。唯识本来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在这儿佛根本没有这句后边这仨字儿，为什么呀？因为现在说的是涅槃，是实证，是真实境界， 真实境界里头就是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十二元气皆空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，这叫第一义谛。哎，你如果还诸法不生还现了，你叫因涅槃吗？啊，你叫法界吗？你叫空性吗？你叫实际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还在做梦，你能那叫第一义谛吗？而自现。所以这就证明什么呀？他加字，把自己的观点加进去，然后给解释成什么呀？梦境就是第一义谛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诸法虽然没自性，但是呢，我们能看见，看见就是真实存在，心也真实存在，那个境也是离心的客观存在。哎，第一义谛之体性就是你还在梦里头，就是第一义谛。加仨字儿，就把这个他的观点给这个插进去了。这种手法呀，太胆大了，太妄为了，是不是啊？直接改佛说，直接改经，把自己的观点加进去，管用吗？管不了用。哎，有人说管用，他自己也信了，好多人看他的也信了。哎，《楞伽经》里头说密宗有密宗，这个有根据了，密宗也有根据了，这个。境也是真实有了，心也是真实有了，梦里头都是真实了，都是第一义谛了，好多人都信了。可是你这个作用是谤佛谤法的，是误导大家把佛经讲成邪见，是误导大家都进入邪见的，是反，就是反佛说的，是魔说。罪恶非常的大，世界上没有比这件事儿更大的罪恶了。你以为有什么作用啊？好，还剩一诵，我们学完啊。凡于浊于有于无，犹是分别因与缘，是不能知一切法，非因一切是无生。这不是直接打他的脸吗？你不是说这个心境都有吗？啊，诸法不生，但是他能自己显现出来吗？啊，佛说什么呀？凡夫、愚夫，凡夫是不学佛的外道，愚夫是小乘，执着于有与无，哎，认为他这有心有境，由是分别因与缘，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哎，而自现嘛，哎，不能有这个梦外的阿赖耶识，必须有离心的外境。你有离心的外境，自然有能认识外境的心呐、啊，心境都有，因缘都有了。佛是什么呀？这是邪见，佛是批他的。佛说是不能知一切法，说这个人呐、啊，他不能知，就是了解一切法，不知道一切法的真相，不知道正见，非因一切是无生，他不知道梦中这一切法呀，不是因，不是缘，没有因缘和合，什么法都没有。一切就是说而且是无生，梦中一切法都是没有生起来的，都是无生法，哎，不生亦不灭，不来亦不出，哎，不垢亦不净，不异亦不多，是吧？不异亦不异，这是龙树。这些人都是打着龙树旗号直接反龙树，打着佛的旗号直接反佛。你看佛说的多清楚，说这个观点你执着有与无，你分别因与缘的人，哎，他是不知道梦中一切法都不是因缘，都是无生的，都是空，直接是批知道梦中法是实有的，哎，但是呢，他后边还有，他从头到尾就是要把《楞伽经》给译成反这个唯识无境的。把阿赖耶识必须要打掉，不许有阿赖耶识。哎，这个境呢，必须是有离心的外境，客观存在的外境。哎，不管你说客观存在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人家都就在那儿。哎，这个发心，大家可以掂量掂量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大家来回想啊。